马太福音系列讲到40，在基督里睡了。马太福音9:18-26，韦保罗牧师，2005年4月3日，翻译王兆峰。马太福音9:18-26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：“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”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跟了去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：“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”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有吹手，又有许多人乱嚷，就说：“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”他们就嗤笑他。众人既被撵出，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。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。让我先来快速复习一下马太福音的内容。我认为，对于理解某段经文，熟悉其前后内容、来龙去脉是非常重要的。到这里为止，我们已经读到了君王耶稣的家谱和诞生，受智慧之士的敬拜，遭邪恶之王的逼害，受约翰的洗，被魔鬼试探，开始在各处传道、医病，宣讲了极伟大、极有力的登山宝训。他论到神国度的特征，论到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承受神的国，他向听众挑战，要求他们成为世上的盐和光，不只是外表上，而是从内心遵行神的律法。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耶稣非常重视人心里的思念与动机，他教导追求属灵，不应为了讨人的喜欢，而是为了荣耀神。祷告时，不要为了让人听见，而应诚心祷告，好叫父知道你暗中的祷告。他又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并教导基督徒不可心怀二意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耶稣教导他国度的成员不要忧虑，不可随意论断别人，神的子民应该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等待神的恩赐。他向听众挑战，要他们进入窄门，要警惕假先知，不是每个称呼主啊、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。他要求跟从他的人要诚实、有智慧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也就是按着他的教导去行。登山宝训之后，耶稣医治了许多人，不仅仅是名人，他也医治大麻风病人、外邦人、被鬼附身的人、遭人鄙视的人。人们看到行神迹奇事的人，自然而然地跟随他。他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来跟从我很好，但要先计算花费，这不是容易的事。狐狸有洞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，你们愿意来跟从我吗？”我们看到了耶稣所具有的权柄，他对疾病拥有权柄，对狂风巨浪拥有权柄，对魔鬼拥有权柄。但是当耶稣赦罪时，那些反对他的人竟责问他：“你是谁？竟敢说可以赦罪？只有神能赦罪。”有人又因为他的门徒而指责他：“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？”又指责他与税吏与妓女为伍。各行各业、不同阶层、不同年龄的人来跟随他。同样，各行各业、不同阶层、不同年龄的人里也有拒绝他的人。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公开场合当众行的。很明显，有些人就是完全否认这个真理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人得永生的唯一希望。在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里，耶稣将行更大的奇迹。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许多事情具有权柄，但还没有看到他使死人从死里复活。这里我们将看到人类最大的、最终的敌人死亡，在耶稣的大能面前也顺服下来。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 这位管会堂的叫雅鲁，他是加百农地区最高的犹太教官员。请记住，这些犹太人是与耶稣敌对的。他到耶稣这里来的方式与尼哥底母不同，尼哥底母是夜里来见耶稣的，而他大白天来到耶稣这里，跪倒在耶稣脚前。让我告诉你们，他的这一举动会让他整个宗教团体的人与他为敌，这几乎等于放弃了他的权利，从此与犹太教的人断绝关系。解经家马太·亨利说，蒙了基督恩典的人必须尊敬基督。耶稣说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在雅鲁身上，我们看到真正的信心必定会从外在表现出来。从另一方面说，他已到了绝境，他那12岁的女儿死了。马太福音的记录比较简单，你读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就知道，这女孩已经躺在病床上濒临死亡，后来有人从雅鲁家里来说她女儿已经死了，但这并没有阻止她到耶稣面前。有人说，人绝望时会尝试各种方法，所谓病急乱投医。也有人说，信耶稣的都是年老多病的人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不是每个遇灾祸或年老多病的人都会来找耶稣。我在老人院服侍已经15年了，每个礼拜去那里时，很多老人见了我都很高兴，也愿意听我讲耶稣的信息，但也有些老人很讨厌我，最好我永远不要出现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即使有些人在遇灾难或临绝境时，或许不是出于正确的动机来到耶稣那里，这丝毫不影响耶稣的真实。我要再告诉你们，遭遇灾难或面临死亡是人转向耶稣的一个正当理由。昨天我和助理牧师柯大卫一起主持了一个葬礼，每次主持葬礼，我都读所罗门的话，往遭丧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，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传道书7:2，你来到葬礼上看到死亡，不得不想起自己的人生终点。希望你因神的恩典能够认识到，你与创造主的关系若不正常，应求告主名，好好思考人生的脆弱。若一个人临终躺在病床上，转向耶稣，相信耶稣，我毫不怀疑这是正当的动机。现在来看雅鲁的事情。耶稣对假冒伪善的人向来一针见血，毫不留情，这是他最恨恶的事。他常指出人们的假冒伪善，但这里他没有这样看待雅鲁。既然耶稣没有这样看待他，那么我认为雅鲁的信心是真的。于是耶稣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们也跟随去了。至少根据马太的记录，这时耶稣正在坐席，正在与约翰的门徒辩论。但他有一颗愿意服侍人的心，马上就起身，从教导的位置转到探望医治病人的服侍上。这个转变不是容易的事，无论是牧师还是普通基督徒，都必须勇于为神话语的真理辩护，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向人存温柔愿意服侍的心。我们应在这两方面都能做到，但这不是容易的事。耶稣从作为教师教导人的身份一下子就转变到病床边温柔的服侍人。但我们常常只做一方面的事，可能善于辩论，但温柔与爱心就让那些自由派的人去做好了。另一方面，你们大有爱心的人也必须愿意为真理而辩论。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一定要努力效法他。你应该跟随年长的人去探访病人或为人祷告，听听他们是如何祷告的，是怎样与病人说话的，观察他们的举动，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刚开始侍奉，有一次去看望一位老人，我才20多岁，他已经80多岁了。我走进病房不知所措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幸亏老人很和蔼，他反而教育了我。紧接着我们看到 一位患了18年血漏的妇女从人群后面赶上来，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坠子，他心里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他不仅身体受疾病折磨，马可福音告诉我们，他还花光了钱治病，经济上也是赤贫。我们从利未记上知道，从礼仪律上，这病就是不洁净。当时的人看待疾病与我们今天不同，在那个文化中，人们普遍认为疾病是罪的结果。记不记得门徒们问耶稣，这人眼瞎是他的罪呢，还是他父亲的罪？约翰福音九章，今天我们怀着同情心看待病人，但当时人们常另眼相待。难怪他不敢像雅鲁那样大胆直接到耶稣面前，而是偷偷摸摸地钻进人群，从后面轻轻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。这里说，耶稣感到能力从他身上出去，他转身问，谁摸了我的衣裳？门徒们都糊涂了，说，这么多人拥挤着你，你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要知道的是这信心的一摸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耶稣知道是谁摸了他的衣裳。那妇女也清楚耶稣知道，她紧张地承认了。毫无疑问，她把自己看作低人一等、遭人唾弃的人。她偷偷摸摸地进来碰了一下。尽管这个举动低微、羞怯，但这确实是有意识的、自愿的、独立的一摸。她相信这一摸就会医治自己，她的确立即得了医治。虽然这一摸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他不仅得了医治，也得到了耶稣的称赞，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尽管我们的信心很小，很软弱，神仍把信心作为救赎的工具来接纳我们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信心本身不是我们得救的根本原因，我们得救的原因是信心的对象，耶稣基督。在长老会教会系统中，牧师案例前必须通过的考试就有这样一个问题，信心是否是你得救与神和好的根本原因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得救的根本原因，信心是基督十字架大能应用在我身上的工具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应当注目的不是我们的信心，而是耶稣。这位妇女来到耶稣面前，并没有考虑自己的信心是否够格。我们也不应对自己信心的大小左顾右盼，而应注目信心的对象，耶稣基督。我们的盼望不在于信心的大小，而在于主我们的天父。同时，耶稣也没有让这位妇女不声不响地悄悄走掉。他当众发问，让她陷入窘境。我们在施洗时也是如此，忽然之间你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。谁摸了我的衣裳？众目睽睽之下，这女人不知所措，你能想象她当时的窘态吗？她只好承认，耶稣的目的不是除她的丑，而是赐她更大的光，给她更多的认识，使她蒙更大的福，让她明白所蒙的比医治更大。我的朋友们，耶稣医治人绝非只是为了暂时的释放或舒适，这是今天的医生也能做到的。这位妇女的病今天很容易治好。假如耶稣医治的人只是身体暂时解除病痛，后来又死在罪中，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。耶稣对他说，你放心，我虽然没有专门查考圣经中耶稣说这句话的所有场合，但可以肯定，耶稣从不会对没有信心的人说这句话。他要让他明白，耶稣医治人是一个兆头，其目的远大于医病本身。耶稣在短时间内医治了一小部分人，但医治的意义并非仅在于身体的康复。我们从他的医治中学到什么呢？记得约翰福音九章里耶稣医治瞎子的事吗？这件事不仅使耶稣得罪了公会的人，连得医治的瞎子也受了连累。他们把他带到公会质问，可他不仅不气馁， 还借机讽刺他们，莫非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？他们气得把他开除出会堂，但他毫不沮丧。耶稣医治了他，故事并未结束。就像那位妇女一样，耶稣后来找到他，进行理问答式的教导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回答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这是多么奇妙的故事。对这位妇女也是如此，耶稣一定要更大地祝福她之后才让她离开。她离开时不会以为是那件衣裳神奇地医治了她。耶稣鼓励她说，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她有充分理由欢喜快乐。她不应担因病得医治而欢喜，而应因信心使她得医治得救而欢喜。虽然我没有做过全面调查，但我敢肯定，耶稣不会对没有信心的人说，你放心。我有个问题要问大家，也会自己回答，为什么耶稣说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？为什么不说，放心，你的病好了？因为是他的信心，使他得医治，得救。如果他是被魔鬼医伤，或先进医疗技术治愈，那不过是暂时康复。这位妇女最终仍会死去，但临终之时，她将明白，正是那信心将她带到天父的永恒怀抱。你能想象吗？当她濒死躺在病床上，认识到使她得医治的信心，也是送她到天父怀里的信心时，她该多喜乐啊。加尔文在这段经文注释中说，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得出身体健康与灵魂安息之间的比喻，正如基督说，这妇女因信心得了医治，我们也可确信，因信心我们的罪得了赦免，我们与父和好了。现在让我们回到雅鲁这里，耶稣来到他家，看见吹鼓手和喧嚷的人们，就说，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嘲笑他。很明显，这些是专业的哭丧人员，或许也是因为雅鲁的地位，他们哭得很卖力，想讨好他。这种哭声是装出来的。昨天，我和助理牧师柯大卫一起主持了凯茜的葬礼。凯茜是基督徒，她的女儿也是基督徒，来参加的亲戚朋友们也都是信主的。这真是一场美好的葬礼。我们谈到的是耶稣基督，我们谈到的是希望，是真正的盼望。而这里人们的哭声是装出来的，所以耶稣对他们说的话带有讽刺的意味。圣经常用睡着了来描述死去了的信徒，因为事情本身就是这样，睡觉是件好事。我自己的睡眠质量很差，因此非常羡慕能好好睡觉的人。你在进入梦乡的瞬间感觉非常美好。斯布珍曾专门写过一篇关于睡觉的讲道稿。耶稣说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嘲笑她。这是不是很有趣？刚才还在哭，一下子就开始嘲笑，显然是装出来的哭。这些人也来自加百农，他们知道耶稣行过许多神迹，雅鲁也知道。但当他们听到耶稣的话，小小的脑袋无法理解时，就开始嘲笑。人们常常因为听到一些走了样的基督教消息，就拒绝，就不信。有意思的是，耶稣并没有向他们解释，哦，你们不知道，我说睡着了，并不是指平时我们所说的睡觉。因着神的恩典，真正想要认识耶稣的人会认识他，他们会承认天上有一位神，为他永恒的儿子耶稣基督预备了身子，道成肉身救罪人。但耶稣根本不去理会这些嘲笑的人。他没有说，其实你们不知道，让我来给解释一下，耶稣不会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。我们在传福音代表神的时候， 也既不可骄傲，也不可迁就人。那些因神的恩典，凭信心寻求神的人，一定会被神找到。在这方面，我们确实需要学习。在我们的文化里，太多时候基督的福音被弄成一种产品，我们尽一切努力，不惜把福音软化、改变，然后扔在人们脚下，任人践踏。这不是耶稣向人传他自己信息的方式，也不是使徒们传福音信息的方式。耶稣当众行了这大神迹，使女孩子从死里复活，连那些嘲笑的人也都看见了。后来，当耶稣被极不公正的审判时，没有一个人控告他行假神迹。在学了这段经文，知道耶稣所行的神迹之后，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一个要点，耶稣从未应许过他会一直在世上行走，医治人。他没有应许过信他的人不会生病。基督徒也都会死，这是现实，也是圣经所说的。但他确实向我们展示了，显明了他拥有胜过死亡的权柄。他确实应许信他的人虽然会死，却必永远活着。你信吗？